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灵洗后还会有以前的信仰，觉得是迷信，但还是会害怕及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很多人呢，不是出生就灵洗的，他们是成长过程中已经有了别的宗教信仰经历，那之后呢，才再成为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就像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的，不同宗教其实在很多神学观点上是有根本性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很简单的说，哦，这个什么呢，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都一样，完全一样。如果你说所有宗教有部分或共通的地方，那你可以说这是对的。可是如果你说全部都一样，那个全部是意味着所有 everything 都一样，那这个就绝对有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会同意这个观点。宗教间里面在讲关于有关天主的事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了许多是直接矛盾的。比方耶稣是天主，这个是天主教基督徒我们这样子提，但是为有些他说耶稣不是天主，所以一个说法不能同时说是又同时说他不是，然后你说两个都对，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呢，不同宗教间耶稣是谁，天主是怎么样的天主，天主有没有降生而成为人，这个都有根本的差别。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每个宗教都完全一样，但是你可以说有共同点，这个才是比较负责任的回答。那所以呢，很多人其实从不同的宗教里面，就是不同的神观、不同的灵观、不同的生命的观点，其实他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大家要去了解，我们虽然提出了很多这个慕道课程，还是有这个班级让你能够上，可是你一定要清楚哦，光是慕道班这样一年两年其实永远是不够的。其实慕道班的目的也不是要让人完全了解天主教会的所有信理跟所有教导，也不是，它是要了解最基本的，就是为我们能够灵洗上最重要的那些核心，当然就是像是信经啊里面的大方向所讲的，这是有关天主，然后呢我们人的得救，然后呢我们怎么因教会，然后因受洗，然后我们相信天主，我们怎么最后呢跟天主有完全的共融，有第二次的基督再来。好，这个整个的蓝图，可是对这里面细部很多方方面面的打底啊，这个慕道班的本身哦，它当然有这样的功课，其实在初期教会慕道班是很长的。今天很多人一听到说，哦，慕道班要上一年课，哦，好那个哦，其实你知道吗，教会之所以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有在推行这个所谓的一整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这样的一个，或者有人说 RCIA 成人的这个教理的课程，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是在恢复初级教会，这个不是什么新颖的创造。有人说这是新颖的创造，就是说应该明明就很短啊，很快就可以灵洗了，那现在怎么又突然搞这个那么长，其实你这是误会咯。教会在初期甚至更长的，我跟你讲，这个有几年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信仰很宝贵，所以他在培训人的时候，他希望人不只是了解大致的信仰，也是要很清楚的他能够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也就是说，慕道班的意思不只是让人在头脑上知道东西，或者能够有新的观念，对福音的了解，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他要运用这个时间的过程来让这个慕道友能够跟着教会生活，以至于他的伦理道德能够陶成有一个基督徒的伦理道德。也就是说，他也要看你怎么生活，他也要看你的生活品性品德有没有改变，他也要去培养你能够有这种 愿意向善的精神。也就是说，初期教会就很清楚知道，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他的意思从来都不是说，哦，你只要头脑能够装下这些教理，然后你考试过了，你就是基督徒，你就可以灵洗了。不只是这样，而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皈依，有没有真正身心灵愿意归向基督。这个远远大于你头脑装的东西哦。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我觉得我这个画面哦，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人，他有这个误解，他以为说我只要头脑装满，考试能够过，我就可以灵洗，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灵洗之所以有慕道般的用意，是要让人里里外外呢能够活出基督的精神。所以他要做的培育不只是头脑，还包括你要愿意祈祷，你要肯培育你的圣德，你要愿意与主亲近，你要有生活中的这个愿意，而且开始离开罪恶以及不良的生活，你要愿意接受基督的爱跟基督带来我们的改造跟诫命跟命令。当一个教会他看到说这个慕道友有这样的性情跟认同以及肯定的时候呢，他才会连带着综合他对教理的了解而给他同意可以灵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往往要花很久，不像我们今天都说速成班一下子就对。你知道速成班有它的好处，就是人家说啊，我可以马上很快，可是你知道它的坏处也很多，就是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以至于呢他灵洗之后绝对有更多问题出现，更多的疑问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注意的。灵洗以后还会有以前的信仰，这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因为很多点呢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好，所以呢我要跟你讲，就是你要如何来脱离这样的害怕呢？你要如何能够在灵洗后完完全全的去可以说断绝过去的方式，而能够以教会的方式进行而不至于害怕呢？这个你需要的是很深的教理的成长。点破题就是这个，你要有一个培育，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自己不明白，我就会被人家牵着走。这就像是知识，知识我们知道很多人很聪明很有钱，所以他能够解锁很多的知识。其实在今天各行各业我们都知道，你有更多的钱，你可以上更多的课，你可以上大师班，你可以去进修，你就有更多更多的机会能够领悟很多事。那一个人只要知道的真相越多，他能够做的事情也就越多。就像为什么很多时候公司会去分级，他说你的职权只有到 A， 我不会让你知道那么多，那你的职权到了 B 到了 C， 你就可以知道越多，等你到了最 top， 你能知道所有的秘密。这就在讲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的多，其实意味着你的权力也多，你的影响力也多。就像如果我都不把事情说清楚，你也不了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道理，那其实我可以把你耍团团转，知道吗？所以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灵洗后被很多过去的习惯捆绑，以至于说你不知道说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做，比方有些习俗你过去都深信不疑一定要这么做，但你现在成为基督徒，你听过说其实不用再这么做了，但你还是心里会害怕，因为你会觉得会不会这么做我会冲煞，还是说我会被什么样的厄运，或者呢我还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可能恶灵还是会来找我，那我可能会害怕。人只要一其中有害怕，你就会被捆绑住。捆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会身心灵没办法活出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胜利了，什么都赢过了，拿着手毒蛇不会被咬，喝了毒药也不会死，走过火也不会被烧。好，这个话我要澄清一下，很多人说哇，这个意思是说你真的等下马上点火你就不会死吗？哦，天主若愿意的话，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也可能发生，我们不要说不可能。但是呢，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要让我们去赌说我们要去做这些行为，然后不会好像说这个神明附体你都不会受伤，这不是要让我们去玩这样的试炼，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告诉你说基督已经赢了。人们认为什么东西是 会压迫你的，压迫就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不这么做你就会怎么样，这种的说法好像有一种人还在被这些事情给绑住，而以至于他没办法成为一个不被绑住的一个天主内的生命的人。这就是我讲的所谓的捆绑，好像说我一定得做什么我才能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先从一般来讲，我一定要有钱我才能有幸福，这也是一种捆绑啊，等于我被捆绑在钱里面，价值观在钱里面，而你没办法去跳跃它，去看到说哦，没有，其实我有没有钱天主都是爱我的。可是这个过程的转变呢，就是一个天壤地别之差。可能在你没有遇见天主之前，我就会是习惯思考说钱才能让我幸福。那另外的方面也是一样，很可能我会有别的方面来给自己这种捆绑。比方我一直认为我一定要做一件事，如果没有做那件事我会受到诅咒。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看很重的时候，你就会把诅咒看得比天主还大。那如果这个涉及到以前的宗教的习俗的话，那等于呢你还没有让自己完全的在基督内，因为你还是会担心其他基督以外的势力会对你造成伤害。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不自由，因为属于天主的人如果按照圣经已经完全重生，已经完全是新的受造物，已经是属于天主的了，所以有了圣神灌注的权柄，基督已经赢了，他理当没有任何一定要做的捆绑在那里。也就是说不管过去是听到什么观点说你要这样才能这样，全部都没有必然性，因为全部都是属于基督的。我这里要澄清一点，有人会说哇，那你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遵守咯、哦、因为你是基督的你就不用遵守。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讲的是说对于这种的捆绑有这个，可是有一种东西是绝对你会受的捆绑的，那就是罪，好吗？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就像有人会说哦，谁能够隔绝我们与基督的爱呢？他们引用那个保禄在那个哥林多书里面的内哎，不是跟你说保禄的这个有可能是跟你还是罗马书你忘记了，有人就去提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他去提说既然保禄已经讲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他就从这个去推论说因为没有任何可以隔绝，所以呢我犯罪也无所谓，天主也不会因为我的罪被隔绝。当然我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这个讯息，圣经还相反的呢，是罪让我们远离天主，罪的伤害一直到新约都是有在提的，所以耶稣才会在治病跟赦免人宽恕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说不要再犯了，罪的影响是仍然有的哦。保禄也在他的书信提到说，如果有人已经经历了天主的恩典恩宠，他后来呢又再次回到以前，好像说把基督再钉一次的话，保禄特别说这一类的人更难得救，因为他点出的就是说你又回头去的时候呢，你把之前打下来的基础整个又打掉了，这个时候呢你会是陷入更深的捆绑当中。这是很自然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我们人都一样，你不坚定不断的回头，那你就会去扭曲你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好吗？很多人他说我要戒酒我要戒酒，结果呢你那么久的努力你突然又大喝，那当然就变成前功尽弃，而且可能因为你的失落你跌得更深。所以很多东西是要去靠着天主的恩宠要去坚持，而不要再去跌倒的，要非常大的决心。好，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过程里面因为有罪恶也会让我们远离天主哦，所以什么东西都不会阻隔我们跟天主的爱，但是你的罪会，所以你一定要让你有罪的时候你要求天主的宽恕，而且你要悔改才能够真的跟天主不会被隔绝。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带着罪不离开这种明明清楚是罪恶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还说哦，天主的爱都跟我们在一起哦，这个是滥用天主的仁慈哦，这个在道德上是有责任的哦，好，为了这个也可以办告解的哦。所以我们必须去认真去想想我们信仰的心态是什么，很厉害吧？天主教的信仰从来不会让人有一丁点的缝隙让人去虚伪， 也没有一丁点的空间让人去钻牛角尖，而给自己呢走后门。没有，天主教的信仰，如果你真的了解圣经，你会发现它里里外外都是在打造真正的功夫，真正的功夫。所以你说看到教会里面有的人你觉得很虚伪，那是因为那些人没有了解真正教会的教导，真正耶稣的精神。如果真正了解教会的教导，你会发现你所讨厌的那些虚伪的行为，耶稣早就都在批评了。你讨厌的那些东西就是耶稣讨厌的，你斥责的那些东西就是教会斥责的。天主教教理里面有没有斥责这些问题呢？都斥责了。可是人会不会利用它，或故意忘记它，或软弱，或跌倒呢？也还是会。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的这个信仰它是稳扎稳打的，除非你不想要用正统的信仰。所以有的人就会讲说，哦，正统信仰没有什么不重要，重点是你很虔诚就好了。这一点呢是令我们怀疑的，因为正统的信仰，也就是真正教会纯粹教会的教导，纯粹来自耶稣的教导，他给你的一定是正的，堂堂正正的。只有你想走漏洞的时候，你才会绕歪路，才会动脑筋。其实如果你真的照正统的信仰来讲，就像你真的照正统耶稣的精神，你怎么会虚伪呢？怎么可能会虚伪呢？耶稣最强力斥责的就是这些虚伪。今天的福音我们也有读到，有人还在那边说，啊，有的人啊，他用耶稣的名字驱魔，但是他没有在我们团体当中，哎，怎么办？好像说这个人没有在耶稣的教会团体当中，他就完完全全都是邪恶的。可是没有啊，一个人就算在教会有形的范围之外，他也寻求天主的话，他也真的全心全意是爱天主努力的话，他在做的事也是靠近天主的事。所以耶稣马上就肯定说，没有反对你们的就是亲近我们，倾向我们。这个也是当头棒喝给门徒打了一击，让他们发现到，哦，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我们待在耶稣身边，在教会内，我们就完全自然是有资格而且高人一等的。这个从来不是耶稣这样讲的。耶稣最爱的就是抨击这种想法，他让他的门徒知道，所有诚心诚意寻求天主的人都是真正天主的子女，都是真正天主的家人。所以你就算待在正统教会里面，但是信仰跟态度是偏离的，一样没有用，到最后的结局也是难看的。所以你发现了吗？耶稣的这个真正的教导是让我们要走堂堂正正，没有一刻要让我们去绕远路，说，哦，我可以靠关系，我可以靠什么什么的方式，然后呢，久而久之这个信仰就看起来很虚伪啊。 No， 不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当我们有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偏差。当我们不了解真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过去的事物捆绑。就像你不了解你的公司有什么样的权限的知识，你就会被上头玩得团团转。当然了，很多公司是好的，但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人家要操纵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懂你不懂，就是这样一句话。他懂他可以骗你，因为你不知道，你也无从考究对与不对，因为你的能力不到。这就是知识可以欺负人的很险恶的地方。所以同样的也是，如果你觉得你被过去某些的这个你过去信仰的一些东西捆绑，以至于你觉得我好像还是会害怕，我会害怕，那你要做的不是继续害怕它，因为你要知道，第一，天主已经赢了；第二，你要做的是深入学习你的信仰，去了解这个赢了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以至于你是被解放的。除了罪恶以外，你都可以不去做过去的这些事情。当然你要审慎的去分辨，很多事情并不是真的不好。比方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习俗跟礼俗，它的用意里面都是让人要孝敬父母，尊重生命，要让我们爱人，这样的东西它里头的内涵完全没有斥责跟违背天主教的信仰的话，这样的传统礼俗要不要保留？当然保留啊，当然保留啊。教会的精神跟出发点是认为，只要没有相反信仰，尽力采纳当地的用法，尽力让当地的文化的用法能够被保留，而且保障，而且 还什么呢？教会很期望说这些不同的地方的礼俗，因为里面有很多内涵的这个看见，它可以丰富教会在朝拜上面的表达。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比方好了，西方的音乐，我用音乐来讲，它的这个教堂可能唱哦，用种很空灵的声音这样子去唱，可是这个也许只表达了比较静态，比较让人觉得安静的有关对天主崇拜的这个认识。可是你可能到了非洲，你可能到了某些民族，他们都是敲锣打鼓咚咚咚咚咚咚唱，然后这样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音乐，很多的跳舞。诶，那这个民族的文化透过他们的跳舞，他们也怎么样呢？他们也把人对天主快乐的那一面表达了出来。因为天主是丰富的，他不是只有严肃只有虔诚这样，没有，天主也是喜乐的，天主也是什么呢？愉快的，天主也是充满着劲歌热舞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天主真的要跳舞，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明白，不是只有一个样子，说所谓的天主就是很简单的大家都是这样子虔诚，没有，天主大过于我们限制的这个范围，天主包罗万象，而且天主丰富无比，他超越人。所以呢，某个文化喜欢用这种比较安静的方式，比较空灵的方式去表达它，可是不同的文化它用比较热闹的方式去表达它，虽然表达的内容不太一样，一个是安静的旋律，一个是很多的打击乐，但是两者都在崇拜天主，而且把天主的丰富性把它充分的表达。也就是说，过去只有一种版本，你只会看到一个面，可是现在有了另一个版本，你看到更多面，所以呢，让天主自己是谁，这个的丰富的面向能够完完全全的被表达。所以教会就是这样，他希望说，因为教会没有自己的文化，教会没有自己文化，他的文化就是基督，他没有自己绝对说颜色一定要用什么，教堂的建筑一定要用什么，服装一定要用什么，没有，这个都没有。所以呢，教会他就是这样，它像是一个捕蝇灯，它走到哪里，哪里的蚊虫就会吸引它。捕蝇灯好像不太好哦，捕蝇灯好像会被电。应该是说，它就像一个光，它到哪里，哪里就会往它那边去。也是一样，教会到了各个文化，它就会在各个地方当中吸取当地的文化。所以为什么？有所谓的欧洲的宫廷式的罗马的礼仪，也有不同的礼仪，然后呢，世界各地各种的天主教会都有展现不同的面貌，而且呢，只要是没有违背天主教的信仰，那些传统礼俗，不管音乐、艺术、表达、歌词、用语、讲法、表达方式，全部都可以保留当地。所以我必须要讲的这件事，就是有时候我们认为某些过去的东西是迷信，这个也未必。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你要两方都会分辨，一方是你要会分辨你本来的背景里头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违反天主教的信仰，这是你要跨出你害怕那一步你必须去认识的。因为这个例子可以太多，我不在这里去举，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原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会误会，其实它没有违背信仰，那这个部分你就不用认为这个礼俗是一个会影响你信仰的累赘，不必。当然你还是有个人的选择，你可以说我就不想做这个了，那没关系，因为我们对任何事本来就都有选择权。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把一个明明没有违背信仰的事，你把它视为害怕，视为一种迷信，这也是非常可惜。因为你原本的文化，原本的过去的一些习惯，它很可能表达了很纯正的一个天主教基督徒的精神，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了解，而你扭曲了它，误解了它，到时候就变成你很可能会连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你也会不了解了。就好像可能过去某个 有某个仪式其实是要叫你孝敬父母，可是你说我不要碰那个仪式，那就会给人一个误会，说诶，难道意思是叫我不要孝敬父母吗？那如果叫我不要孝敬父母的话，糟糕，我一到了天主教会，他又告诉我第四戒要孝敬父母。 那我的信仰到底要不要孝敬父母？我怎么一下说要孝敬父母，但是有一个礼俗让我能表达孝敬父母，说我又不要，那我到底是要或不要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都是知道我要，但是我方法可以改变。好，那当然可以呀。但是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冲突，比方说你的周遭的朋友还在用这个方式，哎，这个也没有违背信仰，他也能表达爱，那为什么你不用呢？他能够更让你跟周遭的人和谐，为什么要到处树立为敌呢？他的好处究竟有多少呢？对不对？你还可以在他们当中让他们了解这个仪式的过程，而让他们更认识天主跟天主教的信仰，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并不是绝对说过去你有的东西，通通都是一种是有迷信的，这个未必。当然，我还是要提，你要小心，因为你不一定有能力做判别，所以有些时候你不如把它带给比方神父啊、修女，或者有经过训练的教友，或至少你可以信任的看起来比较对教会信仰比较成熟啊，在很多方面也比较有受培育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聊这件事。不要完全自己去判断，你可以去多多，这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好吗？所以很重要，你要接受更多的培育。一个人，你越了解真正天主教的信仰，你就越不容易感觉到有害怕跟迷惑，因为你会懂得去分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灵洗后还有以前的信仰，那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不要害怕。然后你要积极的把你想到的这些跟你的教会的牧者来谈，跟你这个关系很好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你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害怕，还是以为教会不会帮助你，或者呢，你就自己在害怕当中过一个双面的生活。我们最怕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自己害怕，然后自己就不跟教会提，没有机会让教会帮你。于是就害怕的过一个两面人的生活，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一离开又做了很觉得内心很冲突的事。一来是你真正确的良心跟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你也会有一点动摇，因为你会发现你在过两面。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不断这样子没办法一致的话，你很可能在做别的行为上面，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信仰也慢慢在走偏。那很可能呢，你会很难去接受更多的有关于福音里面的讯息，所以这是一个请一定要积极处理的事情。如果你感受到你对灵洗前的信仰有很多的，这个好像在捆绑你的，那你一定要拿出来谈一谈哦。不管是说风水啊、星座啊、看日子啊，然后呢，里面可能有说传统技艺。可能有某些说某种占卜哦，某种通灵，某种收金，某种巫术，无论如何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基督都赢了，你没有必要一定要用那些方式，而且呢，天主都提供了完整的方式，这个你要肯定。第二个呢，你要去了解多一点，你才知道哪些是你可以取舍的，哪些是其实里面有好的部分，你不至于用完全害怕的角度来看它。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不要那么简单的就直接告诉他说，你都不要碰那些以前的东西就好了？那我要去提的是，没错，最快的方式就是你以前的东西都不要再碰，这是一个很快，尤其是为了你刚灵洗后，很可能是一个最经济实惠、最直接的方法。我也同意，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长久的，因为你总要跟那些原本背景的人往来。你总要在这个那么多元宗教的社会台湾当中，你总要跟他们去见面。你不能说过去的东西你都没有做深刻的理解，你就一直用一种说过去都是魔鬼，不要碰，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学。我要提的是，这个对你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服传，服传代表你还是要跟他们分享福音。那当你要回过头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你都没办法提，因为你直接把他们当魔鬼了。这样怎么交流呢？更何况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误会，其实里面有些东西其实没有迷信，其实天主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不去探究。所以我会讲，比较负责任来说，应该是说你可以暂时说我都不要碰以前的东西，可是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一定要去继续学习，继续深入福音。 教会的信仰，同时去了解以前的东西，来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么信基督的这个教会所给我们的，这样你才能不是在捆绑当中害怕，不然你就会用更大的害怕来压住你过去的害怕，你知道吗？我过去害怕某某王爷，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件事，当我成为了天主教的基督徒之后，我现在害怕的是更害怕，因为我害怕我得罪这个天主，然后呢我也害怕这个，我也害怕那个，我就双头都害怕，然后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也都不知道基督的讯息，我就一直在害怕中，于是宗教的生活就变成了你一辈子都在害怕，一辈子都在害怕，这个神明怕，那个怕，这个怕，都在害怕。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要深入的了解，你只会用更大的害怕来压你过去的害怕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跟人传福音的，因为你到最后会发现，你不能一直用害怕来跟人传福音，你跟人家说啊，赶快信耶稣啊，因为这样你不会被地狱的火烧，讲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些道理在，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哦，你传播这个给一个儿童、一个青年，或者一个在其他的宗教团体当中过得还不错的人，你这样跟他提的时候，你想看看有效果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哦？你想看看我们这样提的时候有效果吗？对方会不会听了这件事之后呢，他反而觉得怎么你们基督徒怕东怕西的，他反而觉得你们比较迷信，你就没有让福音的解放的讯息带给人家了，这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呢，我再次强调，最干脆的做法不是你一昧的躲，而是你要深入学习这个教理。来，弟兄姐妹，天主教教理这本书我真的鼓励你读完它，天主教教理好吗？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理你一定要去读它。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在收听的朋友们也好，一定要家里有一本天主教教理，而且你一定要愿意打开它，而且你一定要愿意计划性的自己做笔记，一定要去了解。你如果说我这个版本我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买 UKET， 你可以买简编，但是你一定要做这件事。而最理想的是你要回到那个大本的那个天主教教理，你要接受完全正统的培训，教会都把这些东西都摊在那里让你买得到书了，没有什么东西是秘密，说啊你不能知道，因为你不是教宗所以你不能懂啊，因为你不是神父所以你不够格知道，没有。天主教的法典教友可不可以看？可以，鼓励你看，而且你应该更了解是最好。那教理可不可以看？可以，你应该了解是更好。梵蒂冈第二次文献你可不可以看？可以，而且教友了解更好。教会的任何通谕文件，梵蒂冈的东西，教友可不可以看？可以，而且你能看到的更好。教会从来没有说我要躲藏躲西，然后呢高级的知识只有上面的人知道，然后呢你底下都不知道，然后你就活在害怕当中，你就要听我们的，然后呢我们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没有这个教导的好吗？教会是鼓励每个人都要接受良好的培育。所以天主教教理把整个天主教信仰简扼要的都放在上面，你要不要买呢？你要不要去拥有一本好好的读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然后你还要多多找神师或多多找你的这些弟兄姐妹啊、牧者来聊你的害怕的点。那很多地方也可能超出你的能力，因为有些人的害怕，我花个一两分钟讲，有些的害怕不是因为你真的是不了解教理，有些害怕是因为你过去有过被捆绑，我指的捆绑是有过恶魔邪灵这种的干扰，这是有的。我花一两分钟跟这样的朋友讲，如果你发现你之所以一直离不开过去，是因为你过去被攻击过，你经历了一种特殊的灵异的事件在你身上，而且祸害不浅，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告诉你，第一个你不要害怕，天主非常爱你，教会是你的家，也是他在那里要帮助你，他期待着你把你遇到的状况来跟他提，他一定热心的帮助你。你不要自己的害怕说我这个情况更特别，那我就是个软弱没有用的人，你看我被捆绑，我现在呢成为了教友，我又遇到了这些事，我又害怕，我整个都被捆绑，然后呢我像是一个丢脸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样的前程，那我就好像不好意思，更不要跟人提。 No， 没有这样子的。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看到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通通都是容易跌倒的，根本没有谁比你还要来得怎么样，不跌倒，没有。所以你不要担心，你需要教会就是在这里陪伴你，你一定要愿意接受教会的帮助，而且你也要侃侃而谈的愿意提出来。教会都有这些资源来帮助你，我们有这些驱魔的神士啊，我们有这些很多方面的这些辅导，还有很多的一些必经的这些课程，会帮助你从心灵灵性上的部分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天主教会是公开的，而且直直接接的。大股招牌的在说，我们有在做驱魔，我们有在做邪灵的驱赶，这是有的。天主教会从来没有藏住这个事实，他一直公开的说我们有在做。很多人会说啊，这个要驱赶魔鬼啊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躲躲藏藏？因为他比较怪力乱神啊，没有科学依据。那天主教会那么重理性，那他就怎么样呢？都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只会动脑，他不会处理这些，他只有仪式，他不会处理这些。我告诉你，错了。天主教会不但有非常多的仪式、礼仪、圣仪能够帮助你。有非常多的礼仪圣礼来帮助你做各方面的圣化，他也有非常经验丰富而且巨细靡遗的有关于驱魔的方方面面。天主教会是公开接受这个的邀请，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这种灵性上啊，特别是说你真的有这种附魔的事件，或者说你的空间啊有一些侵扰，环境有一些灵异等等的呢。好，你说这个部分哦，可不可以找天主教会来帮助呢？可以的，我们有在做，而且不是我这边叽叽喳喳小小声讲，没有，是公开的，就是有 教会就是公开的在训练驱魔的神父，公开的在培育驱魔的神师，在台湾呢，各个教区呢也理论上都会有若干个被主教派遣的驱魔神师。好，所以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哦，哈。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提问者到这地方，我想我们就大概回到这个地方。那希望呢，你可以早日的能有这个更坚定的信仰，也希望我们的专业有很多的提问，也希望你可以去充分的利用他们。好，天主保佑，天主爱你。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